Recording in
弟兄姐妹平安，今天很高兴，我仍然在国内，但是我感觉到，神还是要向我们说话的。神给我们，作为他的仆人，我们要见证的是他的道，我们要让人看见的是原子原味的耶稣。但是我们基督徒有时候太注重生活上的难题，像我刚才祷告，我们会看到弟兄姐妹有很多难题，所以我们常常祷告就是注重那个难题，变成我们祷告，我们只是盯在那个问题。最后有一个长辈提醒我们，当你们只是为难题祷告，只是要上帝让你的难题过去，你们只是眼中只有难题，你们是抓紧难题，你们不是抓紧你的神。所以求主帮助我们，难题就算没有主帮助，有一天都会过去的，要不就你死掉。所以求主帮助我们，今天我们要抓的不是难题，当你定睛在难题身上，你就很容易失去信心，越祷告越没信心。当你定睛在神的身上，定睛在他的宝座，你坚定的要看到神，等候神。就算在这个困难当中，你怎么样可以有持续的信心，就是定睛在主的身上。彼得走在水面上，因为他看那个风浪，所以沉下去，实际上不是，是他的眼光离开了主。他最初能踩到的水面上，因为他定睛在主身上，他恩着看着主站在水面上，他有信心。所以今天我盼望我们开始的时候，这首诗歌也让你把你的眼光收回来。所以今天我们要讲的题目是那个登山宝训比较难懂的一段圣经，我们都很多疑惑，为什么主要这样说打完右边打左边这个不合理啊，是否只是一个比喻所以求神帮助我们，今天我们再去回到主的身边，让我们定睛仰望他，把你的做基督徒做那么久，你的疲倦，你的疑惑，我们都放下，我们到主面前，今天怎么样都要见到主，今天怎么样都要在这个课堂里面，我们能摸到主的心意，摸到主的心意。我在说，要做到登山宝训，真的需要主自己的帮助。所以我们愿意把你的过去，把你做得好，做得不好，今天都归到主的身上。主今天在呼召，他说：“来跟随我，来跟随我。”我要让你们得人与得鱼他跟摩西说，我必与你同去，使你得安息。感谢主，侍奉主没问题，要有主同去，使我们得安息，好不好？我觉得太棒了。摩西要做的事情又大又难，所以他说，主你若不与我同去，就不要带我去。所以今天希望这首诗歌我们在播的时候，我希望我们能归回安息，成败都是主的，这个是归回。安息就是恩罪里所有都归回了，主权归主了，然后你就可以归回，然后得安息，就是不再怕了，也不逃避反正我的一切都是主的，这样就归回，然后才能得救哈利路亚，才看清楚那个问题在哪里。我们愿意接受当权人仰望耶稣，成为我们今天这个课程开启，让你先得释放，把你的一切带到主面前，一个最简单的信仰，就是归回仰望。主啊，我们要到你面前来仰望你。我们坦然承认我们的有限，愿意 我们要真正的自由丰盛。主你的恩典大光中，一切都不重要了，一切世上的事都不重要。
叫我主的应许永不改变，
主你是永不改变的。
专心心高万事盼望，快快传扬他全配酒。
记得主你的救恩不单永生，今生都与你同行，救到底。哈利路亚，我们可以不计沉沦。
当转眼仰望耶稣，定睛在他奇妙救主荣耀恩典，大光中是生是敌人显为虚空，在救主荣耀恩典，大光中
主啊，我们要来仰望你，愿你的笑脸是我们的帮助。主啊，愿你的笑脸带着你温柔慈祥的光落在我们的身上。主，今天晚上我们现在要得你的光所光照。主啊，你总是微微笑的看着我们。你说孩子很棒，虽然我们知道我们不棒。主啊，但是总是温柔的眼光，温柔的笑容。你说来跟随我，是因为我们不跟随你就在黑暗中，我们根本没路走，根本没法活在光明中。主，今天晚上我们愿意来跟随你，来跟随你。主啊，你是世界的光，跟随你的不在黑暗里走，必得着生命的光。所以我们现在最需要的是脱下一切的我们的成败得失，归回来跟随你，在你的炼光中，你的笑脸中，我们能把世上的事都放下。无论成败，无论我们有多失败，我们都到你面前求我们的救主，你来给我们一次新的机会，再给我们一个新的开启。求你的宝血现在涂抹我们的过犯，帮助我们就进到你的光中，在你的炼光中，你的笑脸成为我们的帮助，给我们重新站起来，重新得力，再一次看到跟着你不是跟着传统走，不是跟着教会走，不是跟着事工走，也不是跟着伟大的弟兄那个使命走，是跟着耶稣你走。使命是无情的，一定要成就，一定要完成。事工是无情，但是我们有你这位有情的主，我们跟着去有情有义的无欲无求的耶稣。哈利路亚，主耶稣，谢谢你，我今天晚上愿意紧紧跟随你，求你开启我们的灵眼，看到你的心意，定睛在你的盼望中，与你同心，奉耶稣基督你宝贵的名，阿们。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弟兄姐妹，你看到耶稣吗？我看到主耶稣在哪里挥手， 他看到我们挣扎，看到我们走得很苦，所以我们只对准事工，对准传统，对准那个使命，这些都好像很容易看不到主耶稣，只看到一个命令，看到一个使命。我们在传统当中很容易忠于使命，失去主的同在。求主帮助我们如何真的可以与他同行。所以主今天在这里，我看到他是来跟随我，你跟事工，事工失败了你就自卑，你跟随我，你失败了我来扶持你，我来帮助你，再来一次，再来一次。就像我们给小孩子踩自行车，学自行车跌倒了，再来一次，再来一次。这样神可以差遣天使去做事情，根本不需要你，主根本就不需要你。但是主希望我们能与他同工，不是他的需要，是我们的需要，你同意吗？感谢赞美主，今天是神要他要我先把你们带到他面前，仰望他，看到他，然后才承接使命。他意思说你们应该先领受生命。所以今天还在登山宝训他说要成全律法。事实上谁来成全律法？不是你，不是我，是耶稣。他的出生成全旧约的预言，他的成长的过程在拿撒勒，然后他出来传道，他做的很多事情都在完成旧约的预言，甚至他的死亡，他的复活，都是在成全旧约的律法所预言的。所以弟兄姐妹，我今天真的相信我们有时候太过不懂得什么叫成全律法。像主耶稣一切的努力，就希望今生跟来生都跟你在一起。阿们，他希望跟你永远的在一起。所以求主施恩，在今天晚上他伸出钉痕的手说，来跟随我，不要跟着事工，也不要跟着教会传统，也不要单单跟着使命，离了我你什么都做不了。所以主啊，我们愿你带领我们进入以马内利，整个旧约的应许就成就在以马内利这句话，他要钉死谢罪，要带你进入以马内利，不是将来以马内利，现在就以马内利。神与人同在，神的帐幕在人间。所以按着这个神的心意，今天晚上我就释放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信息，希望大家能知道我们思想从一个先知性的人生来思想登山宝训，耶稣的使命观，耶稣的人生观，耶稣对我们的期望。所以今天讲到成全律法的第四部分，是一种生命，是非常重要的生命，可以带下神的荣耀的生命，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信息我们一起来领受这个信息。我们不知不觉就讲到第四堂，就是这个第十讲，讲到那个律法与先知的使命，律法与先知的使命。哈利路亚。律法与先知使命的那个先知性的使命哈。我们上两堂已经几堂讲过。我们要从一个领人进入以马内利的角度，以神为中心的生活的角度去看律法。律法的重点，律法的终极的目的是带领我们在今生进入以马内利，但是律法做不到，所以神差耶稣基督来带领我们进入那个真正的以神为中心的一种生活，我们说是以马内利的美景。律法是期望我们过一种以神的神圣 Kadosh 为中心的神圣生活，而若你没有神，你算什么神圣生活？神圣这个字 Kadosh 只用在神身上，所以神不是把一种力量给你，把一种生命给你，他是给自己的生命给你。 没有神就没有神圣，所以什么叫圣洁，就是分别为圣，属神的就是圣洁啊。所以圣家圣家圣家的卡都是，这里是说以一种使神得荣耀使人得平安的生活啊，神要在你身上显出他同在的证据。所以一个基督徒是否爱主，是否属灵，是看你身上有没有看到耶稣，不是你热心不热心， 你懂不懂圣经，不是。真正的属灵是要在你身上看到耶稣的形象，看到你的爱心，你的信心啊，才确定你是否一个属灵人。所以属灵人是活在一种以马内利的美景，是能自然的靠着圣灵活出耶稣的生命，活出旧约的那个律法，那种与神同在的和谐，与神与人都和谐。所以这里说了，使神得荣耀，使人得平安，是一种人与神和谐的生活。这个是我们说成全律法终点应该是这样。所以对不起，律法的原意是领我们进入以马内利的美景。以马内利是一个美景，有首诗歌说以马内利美景，因为我们有神同在就有光啊，有神同在我们就有温柔啊，有神同在我们就没有惧怕，有盼望。但是我们太多人只盯着律法，没有想到律法的终点，只盯着律法要看自己的道德或者品格达不达标。我们的终点不是看着神，如果你没有看着神，没有盯着神的圣洁来看自己，没有分享神的圣洁，我们就很容易变成律法主义，而变得靠自己来成全。所以我再三的讲啊，从以马内利美景看律法中的理想生活有四点，我今天要讲的第四点。我们从第一点啊，律法中的那个理想生活是神圣的和谐啊，不能杀人，也不能骂人，有仇恨要去解决，对不对？记得吗？第二点啊，神圣的家庭生活，记得吗？不要犯奸淫，眼目啊，就把说你眼睛犯罪就把它挖出来，然后说不能心里动人念淫念啊，也后来也不能随便的离婚，就是休妻啊，他是保护的是家庭啊，要一个男女的一个圣洁的关系。要第三，上个礼拜说不能歧视啊，神圣的敬虔生活。神是透过律法要求我们与神与人有一个和谐的生活，不要利用主的名，不要歧视啊，骗对方的信任，这个是枉亲耶和华的名，是违反律法的，是抵触十诫的。最后一个，神圣的善良生活。我们谈到良善的夫子啊，记得吗？啊，神圣那个少年官去见到耶稣，他就说良善的夫子啊，然后主说没有良善的，只有神是良善的。从前我不同意的，我也不觉得我们没有良善。后来我看到耶稣钉十字架的时候说，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不晓得。那个时候我突然间感觉我的善良，我的好行为，在这种怜悯的十字架主钉在上面，他讲这句话刺痛我的心。我在这种完全善良给人伤害还饶恕宣告还为他们代求这种良善，我觉得我根本就是个自私的人。我的爱好像无条件，像有条件。我爱你，你不需要爱我，但你不要害我，还是有条件，对不对？那段时间我很骄傲，我觉得我自己都蛮良善的，蛮好，也很善良。但突然间在灵里，在祷告的时候，给主带我到十字架，圣灵带我到十字架底下，突然间耶稣在上面说，父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直接把我的义、我的善良、我努力来的那些所谓好，在他面前一文都不值，就是肮脏不洁白的衣服。在这种绝对的善良钉在世上最痛的时候还能讲这样的话，这种怜悯，就是这种怜悯可以让一个罪人到耶稣面前 重新接纳自己，因为主接纳我，就是这种怜悯，让一个穷凶极恶的人啊，做着很多坏事的人，他能在这种怜悯饶恕底下，他愿意放下，愿意接受主的饶恕代死。无论是受伤害的人，无论是伤害人，在这种善良、这种良善的这种实际上的这种怜悯底下，都可以重新站起来。受伤的人没有人了解我，主说我了解，因为我受的伤害比你更多，你一切的伤害我都经历过，所以受伤的人给伤害的到主面前得到医治。另外，伤害人的不饶恕自己，不饶恕别人，仇恨来来往往，就是说我的恩典要让你赦罪，然后你愿不愿意承认你的罪，然后得赦免、得释放，也饶恕那些伤害你的、那些跟你有仇恨的、你受伤害的人，你愿意放下，也接受他们饶恕。所以这主耶稣的十字架是让伤害人的、受伤害的都找到自己位置，所以主愿意宽恕，他说我为你已经为你钉死了，你今天愿意接受，你就不再计算你的恶了，你已经得赦免、得释放，可以重新开启。最重要是给他们一个重新开启的机会。所以今天我们就到你这个善良的主、良善的主面前，从你的身上我们来去了解什么叫做神圣的善良的生活。为什么要神圣善良的生活啊，才是能以马内利的生活。来，我们看看神圣善良的生活是什么生活呢？就是这个马太福音5:38-48，请听我读一遍。主说，你们听见有话说，以眼还眼，以牙还牙，只是我告诉你们，不要与恶人作对，有打你的右脸的，连左脸也转过来由他打，有人想告你的，就拿你的礼衣，连外衣也由他拿去，有人强迫你走一里路，你就同他走二里路，有求你的就给他，有向你借贷的不可推辞。43节，你们听见有话说，当爱你的邻舍，恨你的仇敌。其实我告诉你们，你要爱你们的仇敌，为了逼迫你们的祷告，这样就可以做你们天父的儿子，因为他叫日头叫好人也叫歹人，降雨给义人也给不义的人。46节，你们若单爱了爱你们的，有什么赏赐呢？就是税吏不也是这样行吗？你们若单请你们弟兄的安，比人有什么长处呢？就是外邦人不也是这样行吗？所以你们要完全像你们的天父完全一样。在别的经文说，你们就慈悲像你们的父慈悲一样。这段圣经是我们圣经里面最难解释的一段圣经，因为它里面讲的好像不公平，就对不对？给人打完左脸，像其他人写常常斗基督徒，你们不是说给人打完右脸要打左脸吗？你给我打一下。弟兄姐妹，好像这个话都让我们想不通，活不出来。这样的善良，这样的善良真的有用吗？真的给人这样的好像什么都没有啊，什么都要放下的样子，什么都好像这里讲的我们好像做不到。我们还认为有些人说这是天国才要做的，现在做不到，直接把它否定了。所以求主帮助我们，事实上耶稣讲的一定是我们能做到的，要不然不会讲出来。所以我们知道主是有一种背景，对某一些人啊，他要求这样，那些人一定能做到。就像我们说的先知、神的耶稣的门徒、神的代言人，耶稣在呼召一些很特别的人，让他们活出一种与众不同的生命。是什么生命呢？做一个能带下天国荣耀同在的人。 做一个能带下天国啊，对不起啊，是天国荣耀同在的人。弟兄姐妹，耶稣的善良能把人带到天父的面前，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他们不晓得，直接把人带到神的面前。所以耶稣在这里他呼唤的呼召，在幕后的时候啊，他认为需要有跟他一样善良的人，才可以吸引人到他面前来。这是对门徒的要求。我们来读耶稣对门徒的要求好不好？你来读啊。于是耶稣对门徒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因为凡要救自己生命的啊，就必丧掉生命，凡为我丧掉生命的必得着生命。这是耶稣的要求。耶稣对门徒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很简单，两件事，当舍己，舍己就是放下自己，然后背起他的十字架，不是耶稣的十字架，是他的十字架。很多解经很多传统我们都错了，我们常要背耶稣的十字架， 要走耶稣的十字架道路，我告诉你走不起来，我们背不起那么重的一个十字架。主耶稣这里不是说背他的十字架，他是说要背起，我要背起我们这门徒自己的十字架来跟从他。什么是我们的十字架啊？我们要了解一下，主当时讲的不是他那个十字架，是一个啊，好像是我们身边的一个事情。我简单来说啊，舍己就是把你自己的那些想法，你那些的就是你自己的该有的权利啊，就是该有的生活，好像要放下来。舍己就是把自己舍掉嘛，对不对？所以我们要思想啊，主今天说来跟从我，那么你就要想，怎么样才算是舍己？怎么样才算是啊背上十字架？所以为什么跟随主要舍己？为什么怎么样的才算是舍己？啊，我们今天可以讨论一下这些话题。若你有愿意的，你可以打开你的语音，要不打一些文字给我们。啊，为什么要跟随主？为什么要舍己？啊，因为你若不舍己，就是以什么自我为中心。那怎么样才算舍己了？啊，舍己就是对自己说不，对神说是，对不对？啊，然后你认为对的事情，面对一个你所爱所关心的人，他听不懂，能不能暂时把这个想法放下来？你要对方感受的爱，事实上你真的需要放下的。如果你没有这个放下，很难让别人感觉到爱。比方陪伴老人家回家，陪父母，最简单的陪他们看电视，陪他们做他们喜欢的，陪小孩子都一样，陪他们玩的，不是你带他去迪士尼就最好，陪他玩他喜欢的，跟着他走，跟着他做他喜欢的事情，这个才是舍己。放下自己的权利，放下自己做父母的尊严，放下放下，天父怎么爱我们，差耶稣来舍己，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抢夺的，一定要我们听他。所以舍己是耶稣自己已经做到的。要怎么样才算是背起自己的十字架？耶稣的十字架跟我们十字架是重量不同，要环境不同。主耶稣的十字架是怎么样的？他是按照爱我们，爱全人类，不愿意放下，所以他背上那个格格他山，那个极大又沉重的十字架。但是你跟我有没有放不下的人？有没有在你身旁也麻烦的人？若你不愿意放下他，你就承担了，对不对？你要承担，但你承担的过程，你会感觉很苦，感觉很无辜。不是你犯错，但当你爱一个人，你会给连累，连累，有没有？有没有这个经验？有，举手，举手。是的，你的十字架不是你的罪，是你舍不得放下的。 你要传福音给他的，你要爱他的人，他们也的麻烦，你要承担他们的错，承担他们的罪。求主帮助我们啊，我们要在这个环这个方面，我们叫什么叫十字架？什么叫十字架？十字架就是啊，不是耶稣的罪，他背我们的罪。我在说，耶稣已经背负了你的罪，今天是你要背负的，是那些你爱的人，舍不得放下他们的人，你要背的是他们的罪，因为你要释放他们，你要帮助他们。不单只放下那些理想，那些认为应该的，还要陪他走，还要帮助他，让他重新站起来，这个才是你爱的十字架。我在说爱的十字架，耶稣的十字架是爱的十字架，所以他背的时候很痛，但是他很里面是满心的满足，因为他真的爱，他知道他背完这个十字架，我的家人就我所爱的人就有希望了。他钉完这个十字架，他死了，人的罪就赦免。所以他说：“成啊，成啊，弟兄姐妹，耶稣基督的十字架是一种神绝对善良的表现，人啊不容易做到，只有神完全的爱的神才做到。然后这个血洗被洗净十字架是不自救。”不自己救自己啊，愿意为主的缘故丧命。背自己的十字架，就是在很多的环境当中，我们自己救自己，就会开始自私，开始听不到他的声音，开始走自己的路。弟兄姐妹，恐惧来了啊，自以为意来了，自我可怜来了，我们就开始抱怨，开始自救。所以背十字架是一种血洗，也是一种啊，愿意为主的缘故放下自己的生命啊，放下你的自由，放下你的主权，愿意去跟着主的吩咐走。所以一本书叫做《追随基督》，是德国的神学家潘霍华写的。他开启就说了，追随基督啊，要知道。主呼召一个人来是为他死，主呼召一个人来是为他死，为他丧命，为他丧命。意思是，若你不愿意为主而死，你怎么可以为主而活？弟兄姐妹，对不对？若你天天跟主斤斤计较啊，你有很多事情不愿意为主放下，对自己 say no， 对神 say yes， 你没有这样的愿意。我告诉你，你很难为主而活。所以当基督呼召一个人来，是要那个人为他死，就是放下旧的生命啊。从这个角度，你来了解今天主对门徒，对当年登山宝训的听众，对他们的期望，对他们的要求，主要他们只是两件事情，舍己。那怎么样才算是舍己？主用今天这个经文来解释，那怎么样才算是背起爱的十字架啊？我们看看。所以今天的总题是如何做一个活在天国里的人。你要带着天国同在的那个荣耀，你就是一个活在天国里的人。你的人生观，你的价值观，你的种绝神同在，如何做一个活在天国里的人？耶稣是在地永在天，包括他在十字架上，他都看到谁？看到天父，他感觉到天父同在的。我告诉你，今天这个登山宝训这两段很难解释，这段很难解释的经文啊，就是让你知道，一个人若活出这样的生命，他需要前提是需要是一个活在天国里的人。他已经活在天国里，才能活出这种生命。所以这个与舍己和背起十字架啊有什么关系，我下面就给你们解释。来做一个活在天国里的人，阿们，愿不愿意？哈利路亚。我们来看舍己，就是放下你的权利，舍己 那就放下你的权利。弟兄姐妹啊，我们要看看你这里有经文是啊，我们一起来读。舍己放下你的权利，怎么样才是放下权利啊，就是放下你认为的公平。我们一起来读五章三十八节，你们听见有话说，以言还言，以牙还牙，这是公平吧？啊，你来我往。只是我告诉你们，不要与作恶的人对，不要恶人作对。有人打你的右脸，连左脸也转过来给由他打。有人想告你，要拿你的里衣，连外衣也由他拿去。有人强迫你走一里路，你就同他走二里路。有人有求你的就给他，有向你借贷的不可推辞。主这里用了四个很难的情景来形容邪己。我相信主自己做到了，对不对啊？他真的能忍受苦难，给人带经济的孤安脸啊，要收入他。但是为什么要这样？为什么要这样啊？我们在这里这四幅图画，我们来思考。若一个人他还是所有事情都要求公平，公平，公平，你给我半斤，我给你八两，你打我一拳，我打你一拳。我想问，这样的神的仆人，你认为对还是不对？就我有一天，你看了王晨光牧师啊，看了新闻，他在路边跟人争执，然后把人打死，然后把人打伤了，打死了，然后给警察抓了。我想问你，当你看到这样的新闻，你有什么感觉？哦，这个牧师为什么会这样啊？原来他是争取公平，也许这个人真的欺负他，就是这样。那这样你们觉得有点不舒服，对不对？牧师，神的代表，为什么这样？同样，主就是让这个身份来让你思考一下。若你真的要做这个神的代言人，你穿戴披戴基督，你是他的门徒，是他的先知，是他的仆人。主要求你的，只是我告诉你们，不要与恶人作对啊，不要以眼还眼，以牙还牙，以眼还眼，以牙还牙。有人打你的右脸，是一种很羞辱的，就右手啪打你的左，打你的右脸。通常人用右手的，耶稣形容就是一种羞辱。他要羞辱你，他说你转个脸，有左脸就给他打，是什么意思呢？受弱的弱贷款吗？给弱贷款吗？不是，这意思是你不用怕他打你，你也不用暴力来还手，因为发脾气的才是弱者，因为他恐惧，要打你的就是压不了你。打你，我告诉你，当你给他打下来，你再爬起来，打下来再爬起来，他再打你再爬起来，我告诉你，身旁的人都会受不了，身旁的人都会为你抱不平。我告诉你，我们不怕暴力，因为我们有永生。我们觉得你的暴力是错的，我不要用你错的方法来回应你。我告诉你，当有真的有你可以这样做的话啊，我告诉你，你是让对方感觉惊讶，身旁的人也感觉惊讶，他们不会觉得你是弱者，你反而比那个打出手打你的你更是给他们尊重。像当年看一些抗议的一些电影，他也是说你杀了一个中国人，还有千千万万的中国人，我不怕死。然后那个一本军队打那个人爬起来，再打他都要爬起来，再打他都爬起来，打到那个日本的军队的手都痛了。弟兄姐妹，今天我们身为一个中国人，面对日本人，我们都有这样的傲气。身为一个天国的公民，天国的爱的代言人，耶稣的代言人，有没有这种忍耐？有没有这种使命感？我曾经说，若那个人打完我，他能信主，我愿意给他打。 所以就是那个使命的问题，人生观的问题。我现在做的事情，若能让那个人啊认识我的神，在我身上看到我的强大与他不同，那我有天国，我不怕死，我也有爱，我有耶稣的忍耐啊。所以这里为什么要活出善良的生命，神圣善良就能让人看到你是个活在天国里的，活在天国的价值观里。要第二幅图画是有人要告你，要拿你的礼衣，连外衣也由他拿去。你是说对方你也许只是欠他的一个小小，他要拿一个抵押，他不要你的外衣太贵重了啊，他只要你的礼衣，你一定是亏欠他的，因为他有一些钱债的问题啊，所以你就连外衣给他。外衣是一个晚上要盖起来，是一个人身上其中最贵重的，一个贫穷的人他身上最贵重就是一个晚上可以盖着配那个外衣啊。所以你的慷慨，你的要证明你不会骗他的，他不信任你，你就把外衣给他，让他无地自容啊。对这个贫穷的人已经很可怜了啊，然后还不信任，还怕你走掉，然后还要你的礼衣做抵押，你就慷慨的把外衣都给他啊。我告诉你，这种是一种超越公平的善良，但是你做出来了，会让身旁的所有人都很震撼，也包括你这个不信任你的。所以我们应该有这样的善良，让别人看到我们不注重这个外在的，我们可以贫穷，可以有一些对方一些争议，但我们不要留在那个争议，可以的就把我们的多走一里路，这样就把东西给他。有第三个图画，有人强迫你走一里路，你就同他走二里路。刚才第二个图画是说我们要善良到一个地步，让对方不设防，不会防我们，不觉得我们是一个坏人，理解吗？啊，那么愿意的争取他的信任，他反而说啊，礼衣都不要了，对不对？这样我觉得就和谐了，也表现我们里面的公义，我们里面的正直。然后第四幅图，三幅图画，有人强迫你走一里路，你就同他走二里路。这个是有一个背景，就是罗马军队他背东西，他们在背得很重，他们累的时候可以法律上可以要求一个走过路的人陪他走，帮他背那个重担，背一里路。法律上要求，罗马法律说军队他有这样的一个权利。但是耶稣说，若你真的给人拉到你，就是抓到你要给他走一里路，你不用怨恨，你要陪他走多走一里路，就是说走到一里路满了，他就拿回这个包，你说不用不用，我再陪你走多一里路，在第二里路，我告诉你，这个人就会跟你讲话。你的怜悯他真的很累啊，所以第一里路他不会跟你讲话。当你给他走第二里路，你的善良超过法律，给他走第二里路，这个出于你的善良，出于你对他的同情，然后他就会奇怪，你这个是什么人，居然背那个重担，无条件给我多背一里路。他就会开始跟你攀谈，他开始会尊重你，他开始感觉你的爱。弟兄姐妹，真正的基督徒应该可以做到就多走一里路，让别人看到你与众不同，看到你真的是爱他。然后这样，我想这个普通的犹太人成为这个士兵的好朋友，然后你可以给他做见证，他会很好奇，哪里来这样的傻瓜啊？所以说，只要他感觉你不是傻瓜，你还跟他攀谈，然后哪里来一个值得他尊重？原来他勉强你的时候是理直气壮的，但当你给他走二里路、第二里路的时候，他会感觉到惭愧，感觉到不能，也不会再不小看你啊！你就是一个值得他尊重的善良的人。弟兄姐妹，这个就是耶稣所要求的。神圣的善良，不是傻瓜，但是像他一样，在别人的疲倦，在别人的要求下，给他多走一里路。因为你们这个也是成功的秘诀，凡事多走一里路 啊，你会得到意外的惊喜。我在说多走一里路常常是带来意外惊喜的。要42节，有求你的就给他，有向你借贷的不可推迟。哇，他们好惨啊，什么钱都没有了。不是，有求你的就给他，当你有的就给，没有没办法，对不对？神不要你去借钱来帮助人，千万不要做这个事情，超过你的能力，这个不是圣经的应许。千万不要带别人借钱，因为箴言书说不要做中保，不要在这些钱做为别人做保啊，这个真的要小心。很多关系，很多朋友的关系，就是你太爱对方，越过了圣经，你带他借钱来帮助这个人，最后不单是损失，就没钱还给你，连你自己都给拖进去，你会恨你这个朋友。所以就是说，有求你再给他，就是说你有的你要慷慨一点啊，不要想太多。有向你借贷的不可推迟，要向你借贷的，这个更难呢。你借贷怎么会不推迟呢？啊，你有就借给他，还有你有也不一定按他所要求的借给他，也有智慧。有人走过来要借一万，要你有的啊，你也祷告啊。我的经验最多借给他，3000，要不就5000，让他再想想办法。最更重要的是给他一起祷告，祷告了有神允许有平安才借给他。太多基督徒为着这个面子，为着这个什么这好人这个爱心的见证，就很快的借给他。错在哪里？你没有尊重神，对不对？钱是谁的？神的。你很快的给他的，你都没有问清楚主要不要帮助这个人，你没有尊重神。还有太快答应了，要不就去怕他啊，这个不是属于神的。怕借给他，这个不是属于神的。第三就是骄傲，我厉害，我借给你，我帮助你，荣耀归给谁？归给我。弟兄姐妹，这里讲的这个是个有智慧的爱，但是也是一种邪计。你可以不借的，但是你应该要怜悯他，你是善良的，你应该有回应。所以有向你借贷的不可推迟，就是总要回应他，你不能完全一点都不动手，平平安去吧，上帝会帮助你的，不可能。你这样去得罪神，做假见证。但是我真的告诉你，我认识一个人真的做到这个，有求你的给他，有向你借贷的就不可推迟。那么家里什么都没有了，对不对？我认识一个平洲香港那个离岛一个牧师，他80多岁了，然后他还在做牧师啊，然后他家里就没有其他人了，只有他一个。每一个月底宣道会把身心给这个牧师，然后就有人来跟他要帮助，有人跟你借跟他借钱。他身心发出来不到几天都全没了，都给了人帮助人，所有人来求他他就给他。然后当事人不那些人就会把东西拿给他，就是把那个食物啊、咸鱼啊，所有的很好的东西都给他吃，养活他。这个牧师好像一无所有，但样样都有。然后他的家是不用关门的，什么都没有，没有人偷他的东西了。然后这个老先生很开心，因为他真的做到了，求你的就给他，有向你借贷的就不可推辞，这样很轻松啊。从没有如此轻的生命，他真的做到耶稣所说的，由他成为一个所有人都爱的，所有人都喜欢他，所有人都帮助他，所有人不愿意他死的。弟兄姐妹，我也感觉到这样的善良不容易，他做到了，生命何曾如此的轻，真的没有敌人，身旁所有人都爱他，他也成为他们的祝福。弟兄姐妹，这个比钱更重要，对不对？所以主耶稣在这里讲的一种生命，就是舍己，放下你的权利。当你做到了，你才可以真正成为耶稣的代言人，最理想、最完美的代言人，做主耶稣的门徒。主做到了没有？主做到了没有？主自己做到了。所以登山宝训 就是在形容主自己的生命，他要我们不要给恶人作对，连外衣也给他拿去，超越公平的爱，超越公平的啊，去争取对方的信任，要就你就同他走二里路，你的善良胜过他的邪恶，胜过这个律法的要求，要有向你借贷的不可推辞。对方开口问你借，他一定有说不出的原因啊！我真的觉得不知道哪一个是真，但是如果你推迟了，也许他真的有需要，所以求主帮助你，帮助我。当你有一种天国的神圣的善良，你有永生，你是站活在地上的天国王子，这些都带不走的，对不对？你只要活出一种别人在你身上看到耶稣，哈利路亚，来做一个活在天国里的人。我告诉你，能做到这四点，我觉得你是一个历史上啊一个世界不配有的人，多荣耀！天国是很有名气的，若你做到这四点，那个八十几岁老人家已经回天家了。但是我非常羡慕，我觉得我有一天当我年老的时候，我也要这样做。我希望身旁所有人爱都爱我，唯有他，我对他们有益处，是的。但是我希望我没有任何事情威胁了他们。我从那个时候到我死亡那天，都是他们的好朋友。就像这个老人家，生命何成的如此的轻，真的活出耶稣了。然后什么叫做背起啊？然后我觉得我们要做到，我们需要更深认识耶稣，他是我们的主。我们做到是为他做到，不是为我们自己，不是为我要那个什么荣誉，不是，我们是为耶稣做到的。所以在这里，我想跟大家一起再去默想我们的主啊，我们要有一首诗歌，看你是我永远的救主，你是我永远的救主。我最初听这首诗歌，我还记得那个时候，我朋友发给我，然后他只打了四个哭，一句是流泪流泪的一个公仔，然后我打开听，我跟他一样，我打开来看这首诗歌，我就一直在哭，我才明白。无言以对，难以形容。这首诗歌当时让我哭了差不多一个多小时。你是我永远的救主，你是你跟我的救主。今天你要认识的不是他的钉十字架，是知道忍受十字架背后这份爱。
我看见他
是哪一种爱，让你的主能为你如此的舍己，他是天国的王子，为他的鞭伤洗礼的
洗礼，为了救我他无缘由，为了救我他来梦想，
他是我们善良的神，甘疲力尽，
他默默承受，他是我的主，为我顶罪。
他本来是做君王，却为你我变成甘疲力尽的使徒。
他却为我担当，他是我。
人不把他看作人，还是人
他甘愿舍命，是一生所依对的羔羊。
我累到的心拖着耶稣陪他走进渡过他乡的路，他要穿黄色的裤子。
我看见他钉痕的手，我看见他 谢为你我能背着十字架乌云满山向哥哥他行走，为了是我他无缘由，为了救我
主啊，今天让我们代替你活出你的义，活出你的善良，我们要背起十字架来跟随你。主啊，谢谢你为我们钉在十字架上。你是我的主，为我钉在十字架上，我的罪业过犯你曾成我担当，你是我的主，为我钉在十字上，我甘愿顺服，因你是永远的救主。是的，主啊，今天我们再去看见你为我们钉死。你不应该死的，你是好人，你是神，你没有罪，你一点诡诈都没有，你却为我们受鞭伤，被十架，甚至你被骂不还口，被害不所威吓的话，你真的是一个意念地就裂开，但主的却为我们连打成不上人，你真的把自己当作一个死囚。你要承受所有的罪债，连这个各个他山的路你就走进，因为你要背这个爱的十字架，你背这个十字架的过程，你心中的爱，你心中所想就是为我们开一条又生又活的路，一条通往天国的路，你若不去十字架为我们承担，我们就没有希望。主，谢谢你为我们走进各个他山的路，所以你配做我们生命的主人，你说你配做我们永远的救主。谢谢你主啊，今天你在我们当中宣告成了，因为你受的刑罚使我们得平安。主啊，谢谢你，我们愿意永远的跟随你，因为你是我们永远的救主，配当我们的生命的主。谢谢你，我们愿意看见你的爱的十字架，我们感觉到背后那种为父的爱，那种怜悯的爱，那种不愿意放下的爱，让你走到跟披利俊你走到哥哥他山顶。谢谢主，谢谢你的爱，我们不配，我们愿意一生跟随你，一生敬拜你。谢谢你听我们祷告，带领我们继续思想你的话语，如何才谢谢背着我们的十字架跟随你，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哈利路亚。我那次听这首歌，看这首歌， 一直流泪，在我以色列的那个祷告时一直流泪，我才明白为什么那个推荐给我的弟兄他没有任何的话，只是一个流泪的一个过程。是的，心都碎。他是天父的儿子，他是天国的天使的君王，为你为我变成这样。所以我们愿意从这个角度来看什么叫做血脊啊，什么叫做被十字架。我们一起来读最后的经文。背起他的十字架，就是用爱去面对一切的人。主耶稣心中的愿望，不是要你只是爱你身旁的人，是希望你能爱所有人，爱所有你能面对的人。这个不可能，这个不可能啊！但是也主耶稣怎么说了？可能的，是你能做到的，只要你听他的话，只要你愿意啊，领受他的使命。活出他爱的大人人这个生命。我们一起来读这段圣经。你们听见有话说，当爱你的沦陷，恨你的仇敌。只是我告诉你们，要爱你们的仇敌，为了逼迫你们的祷告，这样就可以做你们天父的儿子。因为他叫芋头叫好人，也叫歹人，降雨给义人，也给不义的人。你们若单请但爱了爱你们的人有什么赏赐的？就是税吏不也是这样行吗？你们若单请你弟兄的安，比别人有什么长处呢？就是外邦人不也是这样行吗？所以你们要完全像你们的天父完全一样。所以另外路加福音说，你们要慈悲像你们的父，你们的父慈悲一样。兄弟姐妹，这个是一种慈悲啊，你要活出的是一种慈悲的生命，是一种超过公平的爱的生命。但是当时的教训啊，当爱你的沦陷，恨你的仇敌。但耶稣说，你这样就不能做我的门徒，你这样就不能活出天国的真实，这样你就不能成为我天国的代言人。所以你说，只是我告诉你们，要爱你们的仇敌，为逼迫你们的祷告。这就绝对是一般人来说是疯子啊！你伤害我，你打我，我应该还手，对不对？但是这里说，这个是故意的，甚至曾经伤害你的。如果你要做主耶稣的代言人，你要活出一种天国的善良，能让人感觉到一种啊，你的与众不同。他说这样你就可以做你们天父的儿子。记得吗？登山宝训说，使人和睦的人怎么样？有福了，因为他们是称为神的儿子。谁是第一个神的儿子？亚当末后的亚当是谁？耶稣基督。我们不是亚当那个神的儿子，是天父的儿子。耶稣基督是唯一的完美的天父的儿子，他来是使人和睦，让人彼此饶恕，让人先蒙饶恕，让爱主动把这个饶恕给救出。弟兄姐妹，今天你能理解耶稣为什么要钉十字架？耶稣是要把仇恨所有的罪归到我的身上，我来承担。若有人是仇恨我的，有人是这个逼迫我的，我不要再把这个仇恨再出去。因为你想想看，当一个人打我，我把他打出去，再打打打打，最后传到这个房之前的人再打我，哇，这拳就很大了。比方我打出去啊，我把他打打打打打打啊，如果我不打出去，别人打我就停在我这里，所有债停在我这里。就是这个意思，爱你的仇敌，不要去伤害他，为了逼迫你的祷告，那个直接在逼迫你的，你还要为他祷告，求神帮助他悔改，啊，就是你祷告什么我不知道，但是不要有仇恨，因为耶稣是背一个爱的十字架，我告诉你， 啊，仇敌很多时候都是家里的人，其他仇敌都跑掉了，逼迫你的很多都是你自己最亲近的人。啊，我在说，就算是政治上的、宗教上的迫害，啊，天父也要说，你要活出一种不一样的善良。我的国不属于这个世界，阿门吗？我的国不属于这个世界，谁说的？耶稣说的。然后他从天父的眼光看下来，所以这里说，你们若为这些逼迫你的人祷告，啊，就是把那个仇恨拿走，有一个你心中是有一种善良、一种和平在里面，你就可以做天父的儿子。你是带来这个世界和谐的。然后这里45节啊，下半节说，因为他叫一头叫好人，这个他是谁？是天父，也叫歹人。降雨给义人也给不义的，什么意思呢？就是你没有资格定罪，也就只有神有这个资格定罪。这个人还罪还没到期啊，那个所以神也希望这些歹人、这些坏人、不义人能有机会悔改。神是公平的，但这个恶还没灌满刑，神对每一个人都存有一点的希望。我们很容易定别人的罪。带来很多不和谐啊，这个错那个错那个错，你做上帝吗？你怎么知道你所看的都是真的？所以46节他说，你们若单爱你们啊，他说若你要真正的背起这个十字架，你要若单爱你们的人有什么好想吃了？单爱了爱你的就是税吏，那个最自私自利出卖国家的人都是一样，明白那个意思吗？你们是不一样的，耶稣的生命在里面，你们拥有永生，你们是神天国的代言人。你还只爱了单爱你的人，你还单爱那个爱你的人，你跟税吏有什么关系？你只爱你的家人，不把他这个以下线上碰到你就逃跑了，不愿意顺服。弟兄姐妹，主今天看着你，他希望你能活出这种跟他一样的生命，超越公平的爱，超越公平的去发出善良，影响身边那些人，没人爱的你去爱啊，不可爱的你试试看去爱，这样就有响气了。所以这里说，你若单请你弟兄的安，别人有什么长处了？就是外邦人不也是这样吗？就是别人尊重你，你才尊重他。这里说，跟对方是个普通人，也许他不认识你，也许他不尊重你，你要主动给他请安。你是若要别人怎么样待你，你要怎么样待人，对不对？你要影响这个世界啊，用你的善良影响他善良，你用你的笑容影响他对你笑。弟兄姐妹，耶稣在这里讲的背上十字架不是悲悲惨惨的，他是要活出一种善良、有影响力、有一种感染力的生命。我不知道我说的清不清楚。耶稣到哪里，哦，人一见他，永远不能忘记。主耶稣总是一句话，就让一个人得释放。那个百夫长去见耶稣，我的仆人病了，瘫痪，然后主那个人说，你不配你到我家，不好意思。这主也算是孤儿的灵，但是耶稣，但是他的人有信心说，一句话，我那个病人就仆人就会好了。耶稣说，哇，在一些众人还没有见过这样的啊，那种什么信心，没见过这样的。主耶稣也不介意啊，我想主认识他的，他愿意到他家，一个外邦人、意大利人的家。所以求主帮助你跟我。今天什么叫做背上爱的十字架？不是被动，被逼，是因为你不单只跟着你所爱的家人的苦难，他们的自私自利，那种对你的伤害你忍受，不愿意放下他们，还要主动去对那些不认识主的，那些跟你没关系的，你要主动的，你的善良，啊，你要去。希望让他们感觉到天父的爱。所以弟兄姐妹，这个叫做背起他的十字架，用爱去面对一切你身旁的人， 实际上圣经也有另外一个教导，就是好撒玛利亚人，对不对啊？那谁是你的邻舍，就是那个帮助犹太那个撒玛利亚人。不要有种族主义，不要有什么歧视啊！神要你爱那些也许你讨厌人，也许你觉得不可爱的人，但主说若你这样，你就是一个配称为天父的儿子，这样你才是做天父儿子要做的事情，然后你就会有赏赐，你记得吗？你所做的不是你本分该做的，但是你超越你的本分，你做出来的就是背起十字架。我再说，十字架不是别人的自私，别人的软弱炸在你身上了，然后回头看了，你们的完全像你们天父完全一样。这个解释好像就是 perfect， 完全就 perfect， 意思说你们的眼光、你们的心、你们的态度又像你们的天父一样完全。天父是完全善良的，天父是完全像那个慈父一样的，天父也是公义的，天父是希望我们能在地上活出天国的律法，以马内利。凡进到这个生活范围里面的都有这样的伟大的爱，能带来和谐的爱，能带来神心得满足的。当今有一个人孤孤单单，没人管他，没人理他，没人帮助他，你只在你的小圈、你的家人、你爱的人当中，这些人就很孤单，对不对啊？每逢佳节倍思亲，就是在那个节日当中，那些孤单的一个人的就更可怜。天父是要我们寻找这些孤单的人，所以你看耶稣到这个世上来，他总是找谁？找税吏、罪人，对不对啊？天使报喜都找那些去报告这个耶稣的降生，找那个别人看不起的牧羊人。主就是要寻羊，主是希望我们在天父的公平底下，所有人类都是天父的孩子，只是还没有回家。今天你愿不愿意把这些人带回家？愿不愿意啊？主今天在来跟随我，你要舍己，你要放下你的权利，放下你的公平，放下所有这些，不单止你还要挑起你爱的人、你帮助的人那些罪，他们的自私，他们的那个生命中那些偏差，你要忍耐，因为天父还在给机会给他们，希望他们成为天父的孩子，你这样会有赏赐。所以求神帮助你，你要活出耶稣的善良，一个神圣善良的生命。那如何才能做到？我们真的做不到。但有一首诗歌说，当你愿意给主赦免得洁净，你就会像以下先知一样，看到神完全的善良。好像刚才你的十字架底下有没有得到主的饶恕？有没有？你愿不愿意接受主白白的饶恕，然后你就有能力的去饶恕别人？求神帮助你。这里就是说，刚才的主诗歌影响是给你的一种饶恕、一种释放、一种自由，你就可以去释放，让别人这里得饶恕。我要有一首诗歌做结束，这首诗歌是 Hilary。 我们为什么做不到？是因为我们还有保留，我们有很多自己心中所爱的，我们还是有很多不懂天父的心。天父说，我能差遣谁呢？谁肯为我去，为我们去呢？没人可以差遣有些可以的不愿意去。以下先知在众天使当中说，看我，看我，看我，希勒利，希勒利。所以这首诗歌成为 你跟我的鼓励。天父在我们中间，今天要用这首诗歌来呼召我们要我们真的愿意知道，不是我们做不到，是我们是否愿意做到。主今天在这里，盼望我们能面对他的呼召，说我在这里。
耶和华我的主啊，求你使我放下心中，放下
戒指鞋子 放下心就是爱的，特别太爱自己的放不下。我们心中有以撒，我们的以撒，我们的孩子，我们的家，我们都放不下。哈利路亚。
直到我在敬拜中献上自己为祭，无怨无悔，永不回头。
主今天在呼召你，
听
见你说希勒里吗？
希勒里，叫我在我在这里，希勒里，希勒里，叫我在我。
消我，把我的所有的不愿意消尽，把我的自我消毁。
耶和华我的主啊，求你使我放下心中，放下心中所爱。耶和华我的主啊，求你使我打碎心中，心中。
为了不曾被安慰。
上十字架，
在这里，
那些灵魂等着你，没有给安慰的灵魂等着你，等着我，
在这里。
主耶稣，今天在这里有很多软弱的生命，我们很多很多人软弱在你面前。主啊，求你的烈火，圣灵的火来焚烧我们，让我们灵里得洁净，我们的生命就在光中，感觉你光中的平安喜乐。哈利路亚，我们的罪全得赦免了，恩着你钉十字架，我们的所有的罪都赦免了，真的够赎我们的罪。我们带着这个谢罪的爱，我们愿意去寻找那些从来没被安慰的灵魂，那些坐在黑暗中喜阴你的人。主，今天求你消尽我们的一切拦阻，一切不信，一切的不愿，求主消尽，让我们进入你的天国的荣耀，让人在我们身上看到主耶稣的奇迹，看到在我们身上有天国的那个光，天国同在的平安，天国那种勇敢，天国那种不怕死。哈利路亚，阿爸天父，谢谢你，今天你要我们做一个带着天国荣耀的同在的人。主啊，主耶稣，你当年无论到哪里都让人看到天国的荣耀，你身上有天父的慈悲怜悯和天父的爱，圣灵在你身上彰显那个医治的大能，那个安慰的大能。主，我们愿意向你，天父今天在这里差遣我们，像差遣你一样，我们愿意。主，愿这首诗歌成为我们的励志。我们知道你不消我们，我们没办法有圣灵的火，没办法有火热，没办法能活出你期望的天国同在的生命，所以求圣灵的火来消我们，也求主你来让我们能放下，能真的愿意与你同行，活出那种神圣的善良，让我们周边的人都能感觉到我们与众不同，感觉在我们身上流出一种天国的爱、善良和平安，有在我们身上遇到主，哈利路亚，在圣灵里面遇到主耶稣的那个大能、那个永生、那个爱、那个平安。谢谢主，我们再次感恩，因为今天是荣耀的日子，这是一个荣耀的呼召。主啊，你说被召的人多，选上的人少。今天在这里愿你呼召，在我们的圣经学院当中，这里四十几个人，愿你在当中拣选，愿意有付代价的能踏上这个幕后的荣耀，能看见与你走在幕后的荣耀当中的人，奉耶稣基督你宝贵的名求，阿们。哈利路亚，感谢主。今天在我们